我们今天要开始以赛亚书的二十九章。以赛亚书的二十九章，我们晓得从二十八章到三十一章，就提到五次的祸灾，提到了五个祸。我们在二十八章整章是提到第一个祸，这个祸就是当时以色列的那些官长、那些首领，他们酒醉，他们亵渎神，他们与埃及联合，不依靠神，结果他们就产生了一些虚假的盼望，所以他们认为当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呢，他们不会被践踏，他们是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长生，但神巴望他们回转，神好拯救他们。这一方面是说到，你知道，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你知道，有许多的人，他们是不依靠神的人，他们也甚至不信神的人，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他们不在乎神。他们是活在世界的里面，这些人呢，迟早有一天审判来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他们所有的依靠只不过是在谎言里面，在虚假里面。这个并不稀奇，但稀奇的是说，即使在神家、神的儿女当中，他们也是有同样的心态，因为他们习惯于依靠自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他们与世界联合，他们活在世界的方法里面，他们没有完全的懂得怎么来依靠神，所以当审判来的时候，他们站立不住。这是第二十八章给我们特别看见的。那第二十九章一开始呢，就讲到了另外一个祸。他的第一节那个爱在原文就是祸灾，所以第二个祸呢是从二十九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二十九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是讲了第二个祸。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虚假的盼望呢？他们为什么觉得会落在一个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在一种虚假的虔诚里面，换句话，他们是落在一个宗教的里面，他们与神没有活泼的那种关系、活的信仰所造成的，这是第二个祸给我们看见的。换句话，他们有宗教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属灵的实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也是在末后的时代，在神的家、神的儿女当中呢，会出现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要注意的。神没有意思要使我们受苦，但是神因着爱呢，他要管教我们。所以二十九章一开始它是一个祸灾，然后他就提到雅利伊勒，雅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什么是雅利伊勒呢？在圣经里面之前有提过两次这个字雅利伊勒，一次是在以斯拉记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第八章，以斯拉记第八章第十六节，以斯拉记第八章第十六节，这是以斯拉当时呢，他带领一些人要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当时呢他看跟随他要回去的人呢，有百姓有祭司，但没有利未人，所以他就召集了一些首领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利未的子孙呢？因为利未人他们是要来在圣殿中帮忙服侍人的， 啊，服侍殿的。所以十六节就提到了这些首领当中有一个人，啊，叫亚烈。你看十六节他提到就招首领以利、以谢跟亚烈。亚烈在原文就是这个字，啊，所以亚利伊勒在这边是翻译成亚烈，所以他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圣经上有一次出现的，在之前出了这个字。还有一次呢，是在历代志上十一章，历代志上十一章，你看22节，历代志上十一章22节，他讲到大卫有一个勇士啊。他有假薛，假薛是个地名啊，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行过大人的事。他什么事呢？提了三件事情。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所以亚利伊勒在这里出现了，所以亚利伊勒是一个人的名字吧。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这第二件事情。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5肘，手里拿着枪，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比拉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好，这里特别提到大卫的一个勇士叫比拉雅。这个比拉雅呢，他后来做了大卫的侍卫长，也做了所罗门王的元帅，所以这一个大人的勇士呢叫比拉雅。那他这边提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在原文没有儿子这个字，换句话他是说他是摩押人。在有些地方的翻译啊，亚利伊勒，亚利伊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狮子，神的狮子。那这里呢，他杀了两个摩押的什么呢？大人的勇士，有的翻译是这样子啊，就是杀了摩押的两个狮子。但是亚利伊勒其实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神的狮子，也就是形容那些伟人、大人的人。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了这个比拉雅，他第一个他杀了两个摩押的大人勇士，或者说呢，有的翻译是摩押的两个狮子，当然是指的大人的勇士了。所以摩押的两个勇士，被他杀死了，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呢，他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个呢，就是他遇见了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身高2肘，你知道2肘有多高吗？大概225公分，所以非常高的啊！你看那些打 NBA 篮球赛的还没有这么高的。但这个比拉雅呢，杀了这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不但高，而且手上拿着枪，这枪杆诸如织布的机轴，所以非常粗的这个枪啊。但比拉雅只拿着一个棍子，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所以这个比拉雅呢，后来就成了大卫的侍卫长，成了所罗门王的元帅。那当然这里有属灵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卫的侍卫长，为什么能成为所罗门王的元帅，因为这三件事情代表。第一个，摩押是代表什么？就是肉体。换句话说，他对付肉体，他胜过这个肉体。第二个呢，杀了一个狮子。圣经上面狮子讲到谁呢？我们的仇敌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所以他胜过撒旦。第三个，他胜过埃及人。这个埃及人身高5肘，埃及是代表世界，所以他能够成为大卫的侍卫长，成为所罗门王的元帅是有原因的。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呢，他胜过了肉体，胜过了世界，胜过了仇敌。所以这边就是圣经上另外一次提到亚利伊勒。亚利伊勒是一个名字，他的意义就是 神的勇士。好，那为什么在以赛亚书要提到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是用来形容耶路撒冷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到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大卫安营的城当时指的西安，但是广义来讲就指的耶路撒冷说的。所以在这里他特别讲到祸灾。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卫安营的地方，是大卫掌权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代表神来掌权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神的狮子，是神的能力彰显的地方，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同在显荣耀的地方。但是现在有祸了，他说祸灾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为什么呢？他说任凭你连上加连，意思就是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的节期照常周游。换句话说呢，他在这里照常有敬拜，有宗教的仪式，有守耶和华的节期，一年一年重复的在做。从外面来看呢，他有各样宗教的活动，但是在神眼中来看，这是一个虚假的虔诚，没有属灵的实际，这是他的问题。所以这是祸要临到他。所以你看见就是为什么人对自己有虚假的盼望呢？因为人依靠能力，人骄傲。为什么人会堕落到如此呢？因为他与神的关系落在一个外表的宗教的活动里面，他仍然有宗教的活动，用今天的话来讲，仍然聚会，仍然参加各样的聚会，各样的特会，但是与神的关系呢，已经失去了那个真实的活泼的关系。所以审判要临到他。所以第二节就讲到，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所以神要使他困难，他必悲伤哀嚎，因为审判要临到他。然后呢，他说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换句话说，神审判有一个目的的，神不仅仅是使他困难，使他悲伤哀嚎，神的目的呢，要让他成为真正的亚利伊勒。换句话，神要使他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神的狮子，神显能力的地方，神同在，神荣耀的地方。所以你就看见呢，审判是为着炼金，审判不是只是拆毁而已，审判是为着有积极的目的，是要炼金他们，好使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回到正确的地位，好让神施恩，这是神的目的。但是亚利伊勒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祭坛上的炉，你在摆在祭坛上面的那个炉，或者说呢祭坛上的火盆，换句话说，这是祭物放在祭坛上的地方。所以他说亚利伊勒，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真实献祭的地方。那什么是真实的祭物呢？不是外面的牛羊而已，因为根据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真实的敬拜是要用什么？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那他们失去了这些，他们有外面的活动，但没有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所以他们有祸了。我们知道生命记十二章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是唯一神祭坛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生命记十二章， 是他们要进迦南之前神特别给他们的话啊。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一段话，我们曾经也提过啊。十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换句话，等到你们现在准备要进迦南了，等到你们进迦南以后，你们住在神给你们的地方，在你们享受你们这一生的日子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谨守遵行的律例跟典章，乃是这些。所以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很重要的，就你们要将所赶出国民侍奉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为什么要毁坏呢？因为那边有各样的祭坛，就是丘坛，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特别在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进迦南以后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出去。然后呢，第五节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所以现在呢，神启示他们将来呢，在有一个地方是神立他名的地方，你们只可以到那边去求问，你们不能在各地方随便求问的，你们不能学那些外邦人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到处去乱问，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求问的，也就是神的殿要在的地方，神立他名的地方。我们晓得后来你知道以色列十个支派被掳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犹大后来被掳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原因很重要的，这个就着属灵的意义来讲那更是重要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亚利伊勒，就是神真正祭坛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第六节讲的要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举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身的，都要奉到那个地方。所以你不能够随便献祭的，你只能在那里献祭。在那里，也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的面前。所以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就在耶和华的面前，你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神赐福，就都还的。那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所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旷野的时候他们在行进，所以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献祭，但是到了迦南以后你就不能这样做了。第九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第十节，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现在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所以你看又提到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而且下后面呢一直重复这些事情。所以第十八节，但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在那里吃。你看他一直重复这件事情。然后第23、25节，或者我们直接 看二十六节好了，只要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然后又再次提到，然后后面又提到了，你看你每一年呢啊，你都要有三次啊的燔丁要来到这些地方等等。所以耶路撒冷就是后来我们知道就是神所立为他名的地方。我们知道经过几百年下来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啊，只有大卫后来知道了。所以大卫一做王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他知道这是神立为他的。为什么大卫知道？因为大卫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所以神启示他耶路撒冷是神要安放他名的地方，耶路撒冷要成为全国的中心，要成为敬拜的中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他们在各地方敬拜，你就发觉了他们不再是一个国家了，他们是成为十二个支派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爱所在的地方，这也是神子民所爱的地方。所以他讲到你每一次每一年啊，你有三次燔丁，所有的燔丁，这燔丁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啊，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而且你每一次来的时候你不能空手，你要带着各样的土产。你知道有些人是靠海边的，他就带着鱼来了有些人在陆地的，他在旷野，他牧放羊，他带着牛羊来了带着各样的土产来到耶路撒冷跟祭司跟大家来分享，有些要献给神的。那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这就很重要了因为当你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是来到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主他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他是神和我们的所爱。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过生活呢？主的话告诉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他是头，我们是身体。如果我们没有持定元首的话，你看好了，我们虽然都信主，你看我们每一个都是个体，你是你，我是我，但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持定元首，认识他是头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不再是个体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特质，但是呢我们都成了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这个时候呢，百体各按各职持定元首，然后我们身体呢就在爱中被建立起来。你知道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持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掳了。你知道被掳以后他们学到一个很深切的功课这个功课呢也就是诗篇137篇所讲的，那是从痛苦里面学到了功课。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了，你看第诗篇137篇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你看到没有，锡安就是他们说大卫的城，就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想到耶路撒冷，想到锡安，他们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所以第五节怎么讲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这个特点我们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我们如果不懂得持定元首，如果我们个人按着个人所喜好的去行，我没有持定元首，在白体各按各职，按着元首所教导我们的身体被建立起来，我们都会被掳。在被掳了以后，你才会学到那个痛苦的经历，不敢再忘记喜爱。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在持定元首这个根基上，我们从这个根基上离开呢，很快就要分裂。所以真正的合一不是外面的合一，不是说你要跟我合一或者我跟你合一，不是的。当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持定元首的时候，自然在基督里就是合一的，不需要在外面那个勉强的合一。外面的合一只是统一，那不是合一，合一是里面的。所以当我们按着我们的地位以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持定元首的时候呢，自然在灵里面你知道就合一的。这时候我们来到聚会当中，聚会不一定要几百个人的聚会，两三个人足球说就够了。但当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呢，他怎么讲呢？你不能空手。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殷勤做工学习经历基督，分享基督，把这个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带来，这就是把这个土产带来了有些人经历基督这一部分，有些人经历基督的那一部分，当我们带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分享。所有的神的儿女，这个男丁刚强的每一年三次代表就是说这三个节气当然不是说真正每一年只有三次聚集这代表就是说呢，只要我们一有得着，你看每一次的节气都是说到了我们欢乐的时候，我们从主那里领受了，我们就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来分享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我们就在爱中被建立起来。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大家要彼此劝。所以我们不能单独的，单独久了就要出问题的。也不在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多少人数，重要的就是把基督来分享。我们是来分享基督，不是来一个社交，不是来聊天。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整个来看到每一年三次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来朝见神的时候，事实上这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我们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那亚伯拉罕怎么做呢？我们看见创世纪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做的。创世纪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指示亚伯拉罕神要指示他到一个地方去。当然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就是迦南地，就是在基督里面。但是你要往基督里去，你要住在基督里呢，你必须要怎么样？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所以你要离开一切属地的、一切属天然的。你看这个本族父家都是指的属本地，又指的这个世界。本族父家就指的一切天然、一切肉体。你要离开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基督里面但是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创世纪二十二章又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指示。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你进入了迦南，但另外一方面的神还要继续指示你。这时候指示你去哪里呢？去山上。什么山呢？摩利亚山。我们的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圣殿山，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你要上去，你要带什么？你要带你最好的上去，带着你的衣裳，就是你的最爱，把它献上。所以你看见呢，我们去朝见神是怎么样的？把你最好的、你最爱的、你最放不下的、最叫你心痛的那一个，带去献给神。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上摩利亚山上去献祭给神的人，我们都是他信心的子孙，所以我们也要每年三次这样的去献祭。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就是以赛亚书29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一个亚利伊勒。所以这是亚利伊勒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祭坛的炉，那个火炉、火盆，那是放祭物的地方，放你的以撒，放你最爱的地方。那一个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那一个是真实的祭物。现在因着他们落在宗教的虚假里面，所以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他说，哎，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连上加连，结其造场，周流周流，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换句话，审判要临到他，要使他们被炼尽，好让他真正的成为神祭坛的炉。所以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所以你看见神的审判是盼望他成为有那个真实属灵的实际。所以他说，我仍以他为亚利伊勒然后第三节，我必设为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所以神的审判呢，是借着这些就是外邦的军队。我们知道在这一章的背景，以当时的背景来讲，特别是讲了西西家的时代，当时你知道西西家，包括西西家在内跟其中的一些首领呢，他们想要跟因着亚述来攻打他们嘛，所以他们就想要跟埃及联合这一段的历史我们知道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8章那一段的圣经。那时候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他们所以你看见他说，我必视为安宁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那时候犹大的各城已经被攻下来了，是现在耶路撒冷了结果他怎么讲了？第四节，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的言语必维系出于尘土，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尘埃。你看他们有自己的办法，他们非常骄傲的，所以神要把他们带到低地。你知道每一次我们有属灵的骄傲的时候，你看审判临到的时候把我们带到最低的地方。所以你必败落从地中说话，你可以看见，你看他们非常卑微了，你的言语必细微出于尘土，你看声音也不再大了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向地下的那个灵讲话。有很多交鬼的人他们模仿那些已经死者的声音，死掉的声音有些人去，因为他们怀恋失恋他们的亲属嘛，所以他们去找交鬼的，交鬼人就 模仿那些他们的亲属所讲话的声音怎么样呢？就像这里讲的那个交鬼的声音出于地，阴阳怪气的，你知道？如果你听过的话，那是阴阳怪气的，啊，然后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烟，你知道当时他们的，你知道他们被攻打的时候，希腊基地来的时候，他们被攻打，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啊，或者我们看一下好了，《列王记下》十八章，你看一下。十三节，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所以你看，犹大的坚固城都被攻取了，啊。然后犹大王西西家就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你看。非常的卑微了，啊，然后呢，亚述王就罚西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啊，十五节你看，他们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啊，把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亚述王，你看，但是亚述王他们还是很嚣张的。结果呢，西西家就派了一些家宰啊、书记啊那些出来见他们啊，然后盼望他们怎么讲话的时候用亚兰话讲，不要用这个他们听得懂的话来讲，不要用犹大的言语。但是你看亚述王非常的嚣张，讲话特别，所以这些话就好像你看我们以赛亚书29章第4节所讲的，那他们败落于地。把他们骄傲降为低，当然这个是以当时的背景来讲，但是这更是讲到幕后的时代，你知道幕后时代，你知道现在的耶路撒冷，现在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好像在人来看还蛮谦卑的，但事实上他们上的神还是很刚硬，哦，他们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信神了，哦，除了少数人以外，所以他们要被带于地，所以到末后的时候呢，神兴起呢，万国的军队要来围困耶路撒冷，那他们那时候真的就像这里所形容的一样，神把他们带到这个地底，因为太骄傲了，就要把他们降为卑。但是你如果读第五节到第八节，你看整个情形就改变了，当他们被带到卑微的地步，他们自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啊，神的目的达到了以后，神炼尽了他们以后呢，你看神的审判马上就转向仇敌了，这也是属灵的原则。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有一种骄傲，啊，特别是属灵的骄傲。但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要为的是要炼尽我们，但当神的目的达到了以后呢？神马上为我们伸冤，这是属灵的目的，啊，所以第五节到第八节讲，你仇敌的群众，你看马上转到仇敌了，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啊，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这是被顷刻之间忽然临到。我们知道《列王记下》19章的末了，你看一个晚上。神一个天使杀了他们185000人，他们羞羞惨惨的回去，你看这里就讲到这个背景，这一讲到末后哈米奇多顿大战，你知道当我们的主降临的时候呢，你看他要口中的气灭绝那个敌基督和他的军队，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们。然后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陶醉。你看，末后的时代也是这个样子。第七节，那是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宝藏，并使他困难的，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 又必向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人觉腹空，或向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人觉发昏，心里想喝。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所以你看见神马上转向啊，来攻击那些攻击耶路撒冷的军队啊。所以你看见神所爱的他就管教，但是管教有积极的目的，是要他们在圣洁在公义上有份。换句话说，神要炼净他们。当神的目的达到了以后呢，那神要为他们伸冤的。因为这些神手中的工具，你知道今天我们周围有很多神手中的工具，但是呢有一天当神的目的在我们身上达到的时候呢，神的审判就要开始。所以神的审判总是从神的家开始。那如果神的审判在神的家中都这么严厉，你看那些不信的人，你看他们所要受的审判是何等的厉害，就是这里所说的。第九节，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世子的所勤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所勤念吧，他说我不识字。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是落在这种宗教虚假的虔诚里面呢，你知道你带来的是什么？带来就是属灵的骄傲，带来的是自我陶醉、自我的满足，看不清楚，这就是什么？这是沉睡的灵。沉睡的灵就是如此，他有骄傲，他自我陶醉、满足。这是一个沉睡的灵，这个沉睡的灵呢，带下来就是属灵的眼瞎，看不见，所以他要封闭你们的眼，蒙蔽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讲到了属灵的眼瞎是怎么样的，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因为眼睛被封闭了嘛，头也被盖住了，所以你看，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不晓得，就好像什么呢？就是好像十二节所讲的，不认识字了，不识字，你看到这个字的你不懂，这就是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好，十三节说，这一切的原因，属灵的这个虚假的虔诚是怎么样的？它的原因在哪？就十三节讲的，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却用嘴唇尊敬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你看，这也常常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亲近神，嘴唇尊敬，心呢常常远离主，心不在主的身上。我们领受的是人的吩咐。我们要这句话呢，就是主引用过的啊。主引用呢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啊，这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很 很典型的例子，那时候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他们实在是对神的话很懂的，然后他们也有参加所谓的聚会啊，他们也在会中有祷告啊，他们喜欢坐高位啊，他们好像坐在摩西的位上喜欢教导人啊。那他们遇见主了，他们到耶路撒冷来见主了，他们对主怎么讲呢？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遗传的，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法利赛人和文士哦，他们是懂得神的律法的，但是呢，有很多的遗传呢，就慢慢开始把神的律法加了解释。神的律法呢，句句都是炼净的。你看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但是呢，你知道，你只能用心来去读，你不能按照字句来读，因为按照字句来读呢，你就加上很多的解释。所以解释越来越多了，就变成了遗传了。那遗传的时候，甚至讲到了吃饭的时候要洗手的。你如果吃饭不洗手，你不能吃饭了。所以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你看他们很注重遗传，但因为注重遗传呢，反而那个神的真正的诫命他们反而不守了。神说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到时候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句话主耶稣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主说，主所引用的是诫命啊，当孝敬父母，这是神的诫命啊，神的律法要孝敬父母。也说咒骂父母的要致死他。法利赛人没有说你不能孝敬父母，法利赛人也没有说咒骂父母的不能致死他，法利赛人没有这么做。但是法利赛人做了一件事，它的意义跟这个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如果你没有摸到律法的灵，你摸到律法的字句可以不一样，但是灵其实你碰到的是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们对人说呢，如果你把奉献的奉给你，把当奉献的奉到殿里面去了，你就可以不要孝敬父母了。那这句话很诡诈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是爱钱的，他不能说你不要去奉养父母，但是他告诉你，如果把钱呢奉献给殿里面呢，那你就可以不必去奉养父母。也就是说，他这是暗示他呢，如果你没有钱奉献，你本来这个钱是要去孝敬父母的，但是你把它转过来奉献给神了呢，那你就不要孝敬父母。那转给放在殿里面了，那给谁了呢？可能就有部分就流到法利赛这边去了，跟文士那边去了。所以这就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主怎么讲呢？假冒为善的人，你看，就是外面是一套，里面是一套。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你看到没有？法利赛人跟文士教导人要尊敬神，你要把这个奉献给神，你看这多好。但是他们的心呢，是远离神的。所以当他们在会堂在十字路口祷告的时候，你看这样祷告又长又好听，为什么呢？他们是要人听的。所以你看，主没有说你不能够在会堂祷告，主也没有说不应该的十字路口祷告，但如果你是做给人看的，那就不对了。所以主说要进入类似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我们是要有在公开的祷告，应该要有，主没有禁止，但主更注重的类似的祷告。意思就是说呢，到底你的祷告是祷告在人的前面呢，还是祷告在神的前面？这是 所以他说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所以我们私底下的生活何等的重要，因为那是活在神的面前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知道我们不在乎私底下的生活，我们只在乎在人前的生活，这是什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哦，这个，因为这是光啊，这要照亮我。所以第九节讲，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的。所以他们只是把遗传这个，他们没有真正的从神领受神的话。换句话，他们都没有从神那边直接的关系，那就是一个宗教。如果你有活泼的关系，你从神那边有话，那不一样的。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这个拜呢，就是虚假的虔诚。这就是以赛亚书29章所告诉我们。好，我们再回头来看以赛亚书29章。第14节，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那这句话很特别啊，他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现在神要在这个神的百姓中间行奇妙的事，什么奇妙的事呢？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非常奇妙的事。那这件事情呢，要使他们智慧人的智慧消灭，聪明人的聪明要隐藏。那这是什么事情？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哥林多前书1章所讲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章。第19节，哥林多前书1章19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一句话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29章14节的话。那这个奇妙又奇妙的事是什么呢？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18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第20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这真的是很难了解。所以今天你看世界上的人都很聪明，但是神要使他们这个智慧变成愚拙，他们不认识神，神用他们以为愚拙的道理拯救了信他的人。所以后面就讲了，犹太人要神迹，希利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那今天我们很可能也落在同样犹太人的地位。你看我们多么在，特别在末后时代，神的儿女多么寻求神迹啊！有多少人寻求世上的智慧？ 结果这些都成了我们的绊脚石，成为我们的预作，使我们不认识神的智慧，不认识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乃是基督自己。所以感谢主，二十六节怎么讲呢？弟兄们呢、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智慧有智，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那这是神的怜悯。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是有智慧，我们可能就不会接受基督了。哦，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尊贵，我们可能就躲得很远了。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就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这些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无有的，不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感谢主，你知道，我们越过越觉得我们真的是愚拙，我们越过越觉得自己软弱，越过越觉得自己是世上卑贱，被人厌弃，是无有的，甚至常常在神的家里面也是被人家这样认为。但神要废掉这一切，没有一个可以在他面前自夸。我们得在基督里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四节，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诠释。所以你看，属灵的一个虚假的，你知道，一个虚假的这个虔诚带进来的是一个虚假的盼望。所以这是二十八章的虚假的盼望。所以虚假的虔诚呢，也带来了什么属灵的骄傲，给他们觉得他们在神的面前有各样的活动，就带下了自我的满足、自我的陶醉，看不清楚自己是自己的眼下。这就是启示录第三章所讲到的末后的教会最像的一个教会，就是我们看一下好了，启示录第三章，我们来做个结束，就是老底家的教会。第三章十七节，老底家教会怎么讲呢？你看，我是富足的，我发了财，一样都不缺。那也许我们嘴巴不这么讲，但心可能这么觉得，看不见了，但是呢，不知道。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你看这是何等大的对比，何等大的对比。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正活在神的面前的话，你会看见了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要从好多事情上悔改。主站在门外叩门，所以一悔改呢，你就给他开了门，他就进来与我们一同作息。换句话，他要跟我们有真实的交通，一个真实的交通呢，就能脱离那个宗教，脱离那个虚假的虔诚，带进了真正的雅利伊勒，神的能力，神的狮子，神的祭坛，神在这里得到真实的敬拜。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段就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的这一段第二个祸灾，我们还没有完全讲完啊，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来交通啊，这个第二个祸灾，我们要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我们来谈。我想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真是不认识自己，因为人的心是何等的诡诈， 可能坏到极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识透。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你要按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因此我们真是今天借着你的话，主，我们在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愿意在你亮光中来悔改，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承认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主，我们盼望与你乃是有那真实的交通，让我们不仅仅用嘴唇尊敬你而已，让我们的心也是紧紧的贴着你，让我们脱离一切属灵的虚假和眼瞎，让我们从属灵的骄傲当中悔改，就来到你的面前，好像大卫的祷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主，好让我们真实在最后这段时间里面，主，我们能够与你有真实的相交，也能够与你真实的同行，脱离这末后时代那一切虚假外貌的光景，带领我们进入那真实属灵的世界。主，就把我们脱离这一切，除去我们里面一切不属于你的，主，愿你真实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愿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属灵的世界。主，我们再说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能做些什么，主，乃是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愿意重新谦卑在你的面前，愿你帮助我们，好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成为真实的亚利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